这个地方的说法我们解释一下啊。这个说法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迟早会跟众生接触说法啊。在菩萨戒上说啊，菩萨为众生说法，你要恒顺众生很重要，你要站在众生的角度。你看佛陀阿弥陀佛说法也是这样，你要听佛法，他跟你说佛法，你暂时不想听佛法，他释放音乐，但是也能够带动佛法，善巧方便，恒顺众生。所以在菩萨戒，我们跟众生说法，菩萨戒说啊，你不要想要去改变众生，你要去影响众生。就我改变你，那你站在我的角度了，啊，那么你去改变对方，反而把人际关系搞坏。我去影响众生，我站在你的角度，我创造一个让你自己改变的因缘，你自己去改变。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，一个人会改变，只有一种情况，他自己想要改变，只有一种情况，没有第二种情况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强迫他改变，不可能。他的善根，你的儿子、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，他的善根还没有到一个程度，你只能够影响他，你不可能改变他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身为一个菩萨，我们要创造一个让他觉悟的因缘，让他潜移默化。但是你绝对不要想要改变他，你改变他，那么一定创造对立。你看阿弥陀佛弘法就是这样，啊，他有时候说法，有时候释放因缘。啊，你说病人，有时候病人他想吃药，你就给他吃药，他可以堪受这个药的苦就吃；他不想吃药，你就把药放在巧克力里面，哈哈，他把巧克力吃下去，哎，药也进去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在了解极乐世界啊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方便啊。我们看第二段的正报妙，前面是讲到国土的庄严，这个地方是讲到佛跟菩萨的一个庄严啊。那么这当中有两段，第一个真是名号，那么第二个别是主办。先解释这个佛的名号啊，我们看真问。舍利佛，宜如意银河，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啊，这是个真问。这个本经是无问自说啊，所以他在整个经文结构都是用问答的方式啊。他说啊，舍利佛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那么极乐世界的佛是什么因缘而安立作阿弥陀呢？那么当然，阿弥陀翻成无量了。那么我们对这个无量的功德的阿弥陀应该如何去理解它？因为它的一个名号是诠释它的功德。那么什么叫无量的佛呢？啊，那么这个地方佛陀问这个舍利佛，那么当然这个舍利佛是不能回答的啊。我们看佛陀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，第一个是耶光明解释，第二个耶寿命。我们看光明。舍利佛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那么我们理解前面我们介绍了国土的庄严啊，现在开始理解佛的庄严。我们怎么理解阿弥陀呢？第一个，这个阿弥陀的一个功德啊，就是光明无量。那么他的光明无量是一个什么相貌呢？他的本质啊，是无所障碍的。你看我们的人世间有这个日夜灯明啊，灯光的光明，日夜的光明，但是我们的日夜灯明是有障碍的啊，你有一个墙壁啊，光明就照不过去了。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啊，你说我在这个地方念佛，隔一个墙壁，阿弥陀佛的光明照样照进来，它是无所障碍的，任何东西不能障碍这个光明啊，这是本质。第二个，它的量照十方国，释迦牟尼佛的光明是照四十由旬，四十由旬它照得到啊。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它在本地所化验的时候，他照的是十方的国土，没有障碍，距离相当的远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光明无量对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去理解它啊？ 佛陀对众生的加持有两种，一种是说法，一个是显神通。那么说法当然是用音声来说法啊。那么显神通的时候啊，佛陀显神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光明来照射他。光明，因为最快。这个人业障深重，他起颠倒了，最快的方式用光明照射他，破除障碍。啊。那么在观经上说呢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啊，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相有八万四千毫，一毫有八万四千光明，一光明遍照一切念佛众生，摄取不舍。就是当我们心念意念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，我们在冥冥当中已经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的照射。好，在这个念佛感应的故事当中啊，讲到一个情况啊，说是古时候啊，在大陆啊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跟他的夫人啊，住在一片的竹子林里面。那么因为这个年轻一代都到城市去住了，老人家两个就住在一个小茅棚啊，在这个竹子的小茅棚前面有一条很大的溪水。那么他们两个夫妇啊，就去砍这个竹子啊，把竹子剥开来，把它编织成竹笼或者编织成本机来贩卖过生活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老人家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就听到这个外面啊有两个鬼在讲话。其中一个鬼很高兴的，他说：“某某人啊，我呀要准备去投胎了，这怎么呢？”他说啊，明天下午有一个做买卖的人，他会担着两个扁担啊，经过这个地方休息，他也会来这边喝水。到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把他抓到海里面去啊，溪里面去啊，他就取代我，我就可以投胎了。那么这个魔乙的鬼说啊，那真是恭喜你了，啊，我们相处这段时间啊，也是很有感情，那就祝福你啊，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老人家听到以后有这么一回事，所以他第二天在编竹笼的时候啊，到黄昏的时候，他就特别的去看一下这个溪的旁边是不是有人走过来。哎，果然到了下午黄昏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中年人啊，胖胖的啊，弹了一个扁担啊，摇摇晃晃的到一个石头地方休息，坐在石头上。那么坐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他就到溪水的地方啊洗手。洗脸，那洗了一段时间，要喝那个溪水。喝完溪水，说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溪水太甘美了。”好，那么喝完以后就爬到岸边啊，休息一段时间啊，就扛着扁担就走了，也没发生什么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老人家说：“奇怪呢，昨天他看到这个鬼说要把他抓到溪里面去淹死的，这没事。”到了晚上的时候睡觉，哎，这两个鬼又见面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不是说要投胎去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本来是可以投胎的啦。他那个人已经走到溪边了，我也过去准备抓他了。他喝水的时候就喝水，他还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他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他喝一口水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太好了，阿弥陀佛太好了。那么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他的身上就放一道光明，我根本没办法靠近啊。”所以我就没办法就错失这个机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感觉不出来啊，但事实上你整个磁场啊多了一道的光明的力量，那么当然是佛的光明。好，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啊，这个也是出自这个念佛感应的故事啊。他说在这个大陆的苏州啊，有一个厨师，这个厨师啊，他修净土法门以后花心了，哪一个地方打佛七他就去护七。我是负责煮饭，煮早餐午餐，那么煮完菜晚上没有事啊，就顺便到里面去练几句佛号。那么练了几年以后啊，那么有一天他的大儿子啊生病，病得很严重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看那个样子是冤亲债主现前的， 又是哭又是叫的，也没办法了。后来这个大儿子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就把他父亲找过来，他说：“父亲啊，我现在每天晚上做噩梦。”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很多冤亲债主都抓着我，我跟他沟通说：“啊，你不要抓我。”他说：“这样子，你要我不抓你也可以。”啊，你父亲呢、啊？他打佛七啊，他念了很多佛，他身上很多光明。你跟你父亲讲，他要答应你，我们就放过你。你叫你父亲把一些光明的光，把那个光明的功德啊，分一部分给我们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儿子就跟他父亲说啊：“你可不可以把你念佛的光明分一部分给我？”他父亲说：“我根本没是念什么佛，人家我是去煮饭菜的，那是晚上的时候随喜去念几句，哪有什么光明？”他儿子说：“你不要讲那么多，你答应就好。”那我说：“可以啊，我答应你啊。”哎，他那天以后啊，就不再做噩梦了。他把这个光明呢、啊，分一部分给他。啊，这个是念佛感应啊。所以就是说呢，当然我们今天修净土人，他的皈依净强调来生的，啊，他是真正的果报是来生，但是他花报呢，今生也真实消业障，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明嘛。那么你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心跟无量光、无量寿的佛号一接触的时候，你启动了他的光明加持。在台湾这个台大电机的研究所、啊，他做了一个实验。他的一般人在这个磁场上测试啊，身体健康的人，他的光明特别，他身体上有光明。如果打坐的人，光明更高。如果你心中念阿弥陀佛，那光明更大，比打坐还厉害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有外力的加持。好，所以其实在净土中的历代祖师，他不强调今生的消业障，不强调，但事实上你念佛的时候，你身上会有光明，会有光明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果，无所障碍。啊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名号，这什么叫阿弥陀佛，我们一般不了解。第一个，它是无量光义，